啊，结合那天主日啊，在民数记25章讲到的三个方面啊，我们再补充3点应用啊。在主日的时候啊，声音 OK 吗？啊，在主日的时候，我们讲到25章的时候，我们先讲到假先知的恶啊。然后我们讲到假先知的3个特征啊。在旧约当中，特别是在先知书当中啊，就是在以赛亚、耶利米先知书当中，神特别讲到的是假先知，都是指以色列百姓当中的假先知啊。那么他们说谎啊，为利啊，然后呢，引诱以色列百姓犯罪。那当然外邦人当中，说谎的人多了啊。但是在旧约当中，它的前提是提防的是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这些假先知啊。所以他比如说在弥迦书第3章啊，谈到首领啊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倚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在旧约的先知书当中所说到的这些首领、祭司啊、先知啊，就是不是耶和华所喜悦的，是假的啊。他们传讲的是谎言啊，并不传讲耶和华所吩咐他们所说的。然后呢，他们引导以色列百姓啊，是犯罪跌倒的啊，但是他们口里面说自己是依赖耶和华的，所以这是重要的一个特征啊。那当然，这一点的应用呢，啊，在现在的教会当中，我们当然可以把假先知应用在现在教会当中没有传讲圣经真理的这些。所谓的教师传道啊，他们所传讲的并不符合圣经的真理。那么我要跟你们应用谈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啊这样的道会有人听啊？两个原因啊，就是因为这样的道它符合罪人的心理需要。因为人本身就是有宗教性的，人不是只要吃喝啊就可以了，所以人是有精神和灵性上的需要的，所以人天生是一种宗教性的动物，他要寻求宗教上的这种需要的满足，需要一种慰藉啊。但是罪人的宗教上的需要一定是自我中心的。自我中心的意思是以自我需要为中心的，所以神只是他们生活的一个附属品，不可能是主导。所以只要传讲有一位神可以大大的帮助你啊，依照你的心愿，依照你的需要啊，只要你足够的虔诚啊，只要你给他奉献啊，等等等等，他就可以大大的来帮助你。这样的道是非常容易吸引人的。因为它满足罪人天然的需要，所以罪人不需要悔改，他按照他天然的倾向就能找到这位神，然后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量身定制自己需要怎样的神啊，就如同之前跟你们讲的巴利，它是一个概念啊，朱巴利它是很多很多的偶像，它满足各个方面的人的需要啊。所以教会也是的啊，他可以称呼这里是基督的教会，他可以称呼他的神，他的主啊，称耶和华的名，求告基督的名， 但是这一个神和这个基督，他是不是圣经所启示的这一位神，这个基督，这实在是前面的关节，还是你头脑当中所想象出来的啊？所以一个方面是这个非常迎合罪人的需要。那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非常多的基督徒啊，他在进到教会之后啊，或者说他在接触信仰的初期啊，他没有系统的读过圣经，这个几乎占到80%以上的比例啊，他们不读圣经啊，只是听到。而圣经呢，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定义，圣经是无谬无误上帝的启示，并且它是指导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唯一标准。如果你把这个标准给把它这把这个释经石把它拿走了，那你的信仰的根基啊，是真的是假的，就无法去鉴别，你的生活也无法去指导。所以每一个人在接触基督教信仰之后，无论他是真的信还是他有没有真的信，有没有生命啊，这些都是其次的，必须要有人来带领他来读圣经。其实，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看得到他的信心啊，或者说他是否真的心里面有这种渴慕的行动。所以实际上啊，那个。从我们在以前3年多灵修以来，所以很多的人，你们都说自己信主很多年，但实际上呢，你们真正开始读圣经就在这个一两年当中，啊，所以从角度上来讲呢，都还是初信徒。真正开始通读并且系统的去思考圣经，可能就是在一两年的时间。那么你想要在1年以内，想要在2年以内就把这个框架搞清楚，就是几乎不可能，这是几乎不可能的啊。所以在以后呢，你们对圣经的理解上呢，它需要有一个，好，所以以前呢，在圣经的理解上呢，还需要有一个深入啊，需要持久的、长时间的啊，对。圣经的框架和每一些经文，最重要经文的研读啊，更加的深入。我再次强调一遍啊，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圣经的通读啊？是因为圣经是一个整体，既然它是一个整体，圣经的任何一个部分都需要放在整本圣经的角度。视角下才能把它摆正位置啊。以前有一个综艺节目的，我昨天跟一个人在打比方的时候，以前就是有一个综艺节目，台湾还是哪里有个综艺节目，里面就是有一个游戏，猜猜看的，就是2队的嘉宾先给他们一张图片，这张图片呢是某一个东西的非常局部的东西的放大。然后就叫2队的嘉宾来猜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一开始人家当然猜不出来，然后再把它慢慢的呢缩小，给你的细节就更多，然后再你猜看哪个队能够先猜出来这个东西是什么。你们以前见过这个游戏，明白吗？是这就如同你观察事物是一样的，你只是把某一点把它放大，你根本就不知道这它的全局是什么。所以任何一个细节它都是整体的一部分。既然它是整体的一部分，它就必须要把它放在整体的框架当中，才能去明白那一点的意思。就比如说，当我们看到巴兰的时候，你如果仅仅从巴兰这一个人啊，他是怎么样来啊撒谎，怎么样神在他身上工作等等等等，你是根本看不出来的。你必须要把巴兰放在整个旧约。这个框架当中，巴兰站在哪里？巴兰是站在巴勒的立场上去咒，想要去咒诅以色列人，所以他也是耶和华的仇敌。只是他用的方式 是不是刀剑，而是谎言。他用的方式是想要妄称，借着妄称耶和华的名，来击打、藐视真正的以色列的百姓。那么你要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框架当中，再把它放在整个旧约的框架当中，它是就是整个旧约的这些假先知的代表。但是这些假先知，他们同样在以色列民当中大量的出现。那么把它放在整个新约的框架当中去看的话呢，在教会当中，当然有传讲谎言的人。那么把它放在整个圣上创记到启示录的框架当中呢，这就是要从那个两个兽当中的那个说谎言的兽啊，他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来攻击啊，要来与基督为敌，就要首先与基督的道为敌。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在圣灵的光照下面，一遍一遍的读圣经，在开始的5遍通读，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读，最好是一年就把它读完，这最最最好要有最快的速度读，因为你只有快速的读，你才可能前后有联系。然后等到这个之后呢，通读呢，每年保持一遍，但是要有研读，开始要有做专题性的阅读。好，这个是第一点的应用啊，假先知的应用。好，我们来看到百姓跟摩押的女子行营啊，主日我们讲到了，他们一同向他们的神，就是摩押的巴利的神献祭，吃祭偶像之物，跪拜他们的神，这就叫做与巴利皮尔联合。与偶像联合，但是实际上偶像巴利它并不是有位格性的，它并不能看，并不能听。与巴利联合的意思就是指与操控巴利背后的那个黑暗势力的联合。偶像是撒旦所使用的工具，偶像有千千万万。什么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觉得？失去了你就生不如死的，依靠了你就有平安的，那些就是偶像。所以，撒旦操控各样的偶像来满足人自我的需要，透过这样的满足人的需要，来让人被偶像吸引、抓住，并且听从他的吩咐去行。所以他这里呢用到联合这个词，联合这个词呢在圣经当中是指两个有位格性的存在之间的联合。而巴利提尔所有的偶像，它是没有位格性的，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们是人所造出来的，既不能听又不能看。所以人是。这里讲到的与巴利皮尔的联合，是指与操控巴利皮尔背后的那个黑暗的势力的联合。所以从属灵上呢，只有两种人啊，一种人呢就是与撒旦联合，一种人呢就是与基督联合。用圣经的话来讲，就一种人呢是魔鬼的儿女，一种呢是基督的儿女，只有2种人，从属灵的角度啊。没有第三种人啊，没有既不与魔鬼联合，又不与基督联合的人，没有的啊。这个世界呢，就是被在从属灵上呢，就是这样来被划分的，非善即恶啊，非生即死。你们知道，在后现代主义当中非常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当中非常强调的一种，就叫相对主义。相对主义呢，常常抨击人呢，用一种简单的标准把这个世界呢一划为二， 好像就是二元对立的，非黑即白的。然后呢，他们会指出很多的例子来告诉你听，这个世界上呢，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呢，比如说人啊，一定是有绝对好的人，绝对坏的人没有。很多人呢，既会做好事，又能做坏事啊。他会有很多的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但是基督徒相信，我们刚才的前提是从耶和华的眼光来看，是从属灵的实质来看。从神对亚当说"你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你必定死"这句话，就可以看到亚当需要明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亚当要么经历生，要么经历死。从世人除去了耶和华的眼光，从世界的眼光来看，很多事情当然都是相对。他们之所以有相对主义的产生，因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没有绝对的主的存在。所以，对于一个在后现代主义相对主义作为他的价值观的一个人来说，因为我常常跟很多人在传讲福音的，很多人就会说，我之所以不相信圣经，就是因为圣经太绝对了。而这个世界上呢，是没有绝对黑、绝对白的东西。他们以为这是他们所能看到的人生的大智慧。但是如果没有绝对的相信，没有绝对的依靠，就根本不是信仰。如果我们不是绝对的相信圣经是无谬无误的上帝的启示，你把圣经看千遍万遍都一点用都没有。因为我们在门训的时候跟很多的弟兄姊妹聊，在过去一两年啊，或者过去一段时间灵修的一些体会，我们常常就会谈到人本的信仰、神本的信仰。我第一次在读圣经的时候啊，在我第一次别人送给我圣经，我第一次打开圣经在读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受洗了，但是我肯定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在我打开圣经，因为我之前跟你们讲过，我之所以会很认真的读圣经，就是因为有人。那个牧师在送给我圣经的时候，他说："你要读，这是神的话语。"然后从我当时的角度上来讲，我当然不相信这是神的话语。我之所以接受福音，是我相信神是，我相信人是罪人，人是需要得到救赎的。但是我并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你说你看到吗？我相信人是罪人，这是出于我自己的经验，这是我出于我自己的观察，这是我出于我自己的思考，不是出于启示。哪怕你的观点是对的，也是错的。我再讲一遍，只要你不是你的所有的观点，若不是建立在圣经启示基础上的，是出于你的经验，出于你的认识，那也是错的。就如同你跟很多人说你是个基督徒，很多人都说哎，有个信仰挺好的呀。然后呢，我们每个人都会去做正确的事情啊。他的话好像没有什么错的，但是因为他不是从圣经当中得出来的结论，你就知道他的这个东西已经是扭曲了。在他的语境当中，什么是正确的事情呢？什么是好的呢？什么是信仰呢？这些东西没有被圣经所规范过的，他的东西就是错的。所以，当我第一次打开圣经的时候，圣经最震撼我的话就是创世纪一章一节。啊，因为我以前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宗教什么什么。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不会进各种什么庙去拜啊什么，因为我从逻辑上来讲，那个能够被我所操控的，一定不可能高过我啊，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我不可能去求一个能够被我所操控的东西，我不可能去相信一个在大年初一啊，我交很多很多的钱就可以烧到头香，然后这个菩萨也好，这个东西也好，对我的祝福就可以超过第二个人。能够被金钱、 能够被我人所付出的代价所操控的，一定不可能高过我，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所以我从小不会去拜这些东西的。但是当我读圣经第一章一节的时候，当中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这句话就是他已经将主语是放在神，对象才是天地，不是天地创造神，而是神创造天地。这就意味着神是一个中心，他是主导，这个世界是以上帝为中心的，这个世界的秩序就已经确立了，是神是总中心，天地是被造物。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处处有这种绝对中心的东西是不容改变的。你可以直接来对付这个后现代主义的这种相对主义的文化。比如说这世上所有的生命所需要的能量 ,100% 都是来自于太阳，不容改变。没有任何一种能量是人自己产生的，没有的。这种秩序在圣经启示当中马上就产生。顺便我跟你们讲一句，我之前跟你们讲过卡巴拉信仰，知道吗？听过吗？我之前跟你们讲过卡巴拉信仰，你们还有谁记得？都忘了吗？我之前跟你们讲过的呀，你们都忘了。卡巴拉信仰就是卡巴拉的信仰啊，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犹太人的信仰。之前跟你们讲过的，之前因为有很多的基督徒还会去买什么什么塔木德的智慧啊之类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说，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当以色列百姓在公元前586年被掳巴比伦之后，然后一直到耶稣基督来，旧约到新约400年。以色列的信仰已经掺杂了，整个被这个异教世界所影响了。法利赛人所信靠的并不是摩西五经，所信靠的是一套在摩西五经当中加了很多很多东西的，他们所谓的塔木德，他们这个信仰的体系，而在这个信仰的体系当中掺杂了非常非常多的异教的东西。其实真正的犹太教的核心就是卡巴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而你们知道吗？卡巴拉的宗师，他们在解释圣经创世纪一章一节的时候，你们知道他们是怎么解释的吗？他们认为在原文当中的主语，啊，记住啊，创世纪一章一节，他们认为在希伯来文当中的主语不是神，而是什么呢？而是天地。换句话说，这句话直译成中文，应该是起初天地创造神，而不是神创造天地。套的理论。所以现在你们慢慢的抓住核心没有？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耶和华所说的，我叫什么呢？我就是我。这是我昨天跟你们讲的那个 B，核心就是这个，核心就是存在。谁是先存的呢？谁是先存的？先存的存在跟我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关系？这就定义了权柄，定义了责任。这些就是关键啊。而这些呢，在现代的教会里面完全都缺失了，所以行淫的意思就是跟从世界，在现在的基督徒的话语体系当中，到了新约的体系当中，就是与世俗为友。所以我们的你所周围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他们并不一定去拜某一个神、某一个菩萨，并不一定去做某一种修行。但是偶像就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这个偶像是什么呢？就是世界。这个世界用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世界的王用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东西来操控你的生活，而这所有操控你生活的东西， 都是什么呢？都是人造之物，都是人所造的。人所造的跟神所造的是什么呢？人的只能制造啊，他利用神所造的东西来再次做一些制造的工作。之前我跟你们说，奥古斯丁把爱分成三种。奥古斯丁啊，把爱分成三种：贪爱，一个人按照肉体的情欲所产生的爱就叫贪爱。贪爱的对象是被造之物，圣爱的对象是创造万物的主。但是呢，现代的人呢是更加的愚昧，现代人所爱的所有的东西，还不是上帝的直接的一级的被造之物。是人二级、三级的再次创造者，明白吗？你所无法离开的这些东西，都还是在人的世界当中。原来神创造了一个世界，然后呢，人类社会呢再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再创造了一个世界，然后在这个世界里面驱逐神，这就是该隐啊被驱逐之后要去建一个城。我先跟你们讲过，就是这个意思。从该隐界以诺城开始，就是一个人在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当中，再次创造一个世界，然后在这个里面假装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主，自己是创造这个世界的，自己是说有就有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制造自己的秩序，发出自己的言语，明白吗？所以谎言呢，它是有很多层次的。它是一层套一层的，有很多时候，之所以你无法去识破这些谎言，是因为它的外围还有谎言，外围还有谎，它是嵌套，像俄罗斯套娃一样。所以你必须要回到圣经的根本啊，因为圣经是唯一的真理，没有第二个的。所以当我第一次读圣经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就确信了，圣经要么就是绝对正确的。啊，就是如果圣经要是正确的，它一定是绝对正确，它不可能部分正正确，不可能，因为它的第一句话一节一节一章一节的第一句话就已经为整本圣经奠定了这样一个根基，这个神要么就是真神，而且这个神要么是真神的话，它一定是啊永远的王，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在现在所遇到的试探，同样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所遇到的试探，只是这个世界的王，他用各个时代啊、各个文化背景当中，他有不同的偶像来吸引你的眼目，来让你与他迎合，而与他迎合的结果就是作恶，就是灭亡。好，最后来讲一下腓尼哈啊，在主日的时候，我让你们观察，就是腓尼哈所做的事情呢。当时耶和华的怒气在扩散，瘟疫在以色列人中扩散，因为什么呢？因为罪恶在蔓延，罪没有在止住。原来那些与巴利皮尔联合的行淫的以色列百姓没有被处死，没有悔改得拯救，所以罪就一直在蔓延，所以以至于当这个新历啊带着哥斯比从他们面前走过的时候，菲尼哈就站起来啊，我们看到菲尼哈看见，我那天看见起来拿着枪刺透，瘟疫就止息了。所以你们要重点要去思想瘟疫止息的两种方式，就业向你指出了哪两种方式呢？坛上的火代表的救赎，费尼哈的枪代表的除去罪。这两件事情的共同点都是要将罪除去，要么是罪归在羔羊的身上，要么是罪得到公义的审判。 罪就除出去，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要么这个审判落在一个无辜的羔羊的身上，要么这个审判落在犯罪的人身上，然后审判官的愤怒就止息。若不是这样，罪就一定会蔓延。而这些原则，它不是一种不这种，我不把它称为一种，我不把它称为属灵原则，因为这个不是仅仅在以色列百姓当中适用的，它是在全宇宙适用的，宇宙性的原则。这就是因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它有一些公理性的基石，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因为耶和华是善恶唯一的标准审判官，他是最终的审判官，唯一的这个权柄是在他那里的，只有他能够分别善恶。所以在整个宇宙有一个规则，什么规则呢？当罪一旦被判断，就是罪一旦会判断，它就只有两个方向可以走：第一是蔓延，第二是被终止。蔓延的意思就是这个罪可以不断的扩大，产生连锁的反应，罪产生更多的罪，如同创世纪第六章，地上就满了强暴，罪就开始蔓延，如同被神所制止的巴别塔，如果巴别塔一旦建造起来，罪就蔓延到全地。这是第一条路径，那么这个蔓延的结果就是洪水的审判，全部的灭亡。那么第二种结果呢，就是止住，那么止住呢，就必须要把这个罪除掉。因为这个罪不可能，这样它没有第三条路。你知道，从理论上来讲，第三条路是什么呢？叫凭空消失，懂吗？从逻辑上来讲，只有三种可能。当罪产生了之后，它只有三种可能，三种去处，三种结局。第一，蔓延；第二，止息；第三，消失。消失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罪会凭空的消失，得不到公义的审判。那耶和华就不是公义的，这个宇宙就不是公义的，这个世界就不是公义的，主来创造的。而第一种蔓延就导致了审判，对吗？那么第二种要把这个罪止住，又有两种方式，要么罪归在一个无辜者的身上，要么罪被处理。啊，杀人者偿命。只有这两种方式才能止住罪。所以，当你去，这是个普遍原则。所以，当你去观察一个社会、一个群体的时候，只要你发现累累罪行没有被处理，累累罪行没有被止息，那就一定蔓延。那么，蔓延。它就会产生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就像一个山火一样，到最后无法扑灭，小罪会累积成大恶。这个就是社会性的原则，这个东西它不是属灵原则，它不是只在教会里面有效，不是只在选民当中有效，不是一种宗教性的原则，是宇宙性的原则，宇宙性的秩序。所有宇宙性的原则和秩序都彰显这位创造主的属性。这个星期六给你们看一个视频啊，让你们了解一下，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在现实版当中的情况。好，那么菲尼哈他起来了，他用枪刺透了这个辛利和哥斯比的杜甫，就是按照上帝的律法，他们是要致死的，然后瘟疫就止息。这件事情，我们还要看到什么呢？还要看到上帝的公义与慈爱的结合。就是当我读圣经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神让我幸福呢？你们知道吗？为什么这个神让我幸福？就是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绝对的主，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来创造世界，他一定不会有瑕疵的，他一定不会有欠缺的。所以你会发现，它的属性处处体现的是一种完满。所以你们知道吗？自然界 你看神创造的自然界有很多东西都体现一种概念，一种隐藏的概念，叫做什么呢？叫做完美。你们知道什么东西是完美的吗？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一定是被造的呢？就是这个世界产生了一种人不可思议的完美。从属灵的角度上来说，当然这个世界败坏堕落了。但是从自然的角度上来说，这个世界仍然处处都有完美。比如说，圆就是完美，这不之前跟你们讲过，人无法画出任何一个真正的圆，因为派是无限不循环的小说。有很多的科幻小说，他们都在想象，有一天人在运算派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派产生了规律。比如出现了很多很多很多零，很多很多一，或者终止了，那整个世界就崩塌。你们知道，整个世界就崩塌，这就意味着圆不完美。圆一旦不完美，整个世界就崩塌了，所有很多的数学的公理定理就崩塌，这个世界就崩塌。就是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圆就是完美的，没有任何缺陷。它可以完美的满足这个定义，但你就是画不出来。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帝的创造之功，上帝的救赎之功啊。首先，按照顺序来，创造治理之功，创造之功，治理之功，救赎之功，审判之功。上帝所做的这四大事情，每一件事情都彰显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就是他的属性的完美，既彰显他完美的公义，又彰显他完美的全能，又彰显他完美的慈爱。而腓尼哈，当他可以起来，当然神感动他啊，起来。而我之前跟你们讲了诗篇106篇，神称腓尼哈为义，这就是义。而这件事情，是我之前给你们联想了亚伯拉罕15章，神称亚伯拉罕为义。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就是因为在创世纪15章之前，你们知道创世纪十五章称亚伯拉罕为义之前，有谁被称为义吗？在亚伯拉罕之前，你会看到挪亚在大洪水创世纪第6章，当说挪亚是个义人，明白吗？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然后再往前，谁被称为？再往前，就是挪亚的先祖以诺，以诺的义是隐含在这个里面的，所以之前我在，所以有有有有最近有有很多的人，你新听灵修听到这个创世纪第5章，常常有，我已经接到过好几个人私信问我说，以诺与神同行，圣经已经说了呀，他没有死啊，什么什么，我在灵修时候已经强调一点了，以诺有没有死？他是不是死了才被接走，还是没有死被接走？这根本不是这个经文的重点。你们之所以会对这个东西印象很深，就是因为这是你们信仰所追求的，好像目标。目标就是我没有死，没有经历痛苦，我就被神接走。所以你在一读圣经的时候，以诺好像就成为一所羡慕的对象。这就是魔鬼的谎言。而这节经文最重要的是以诺与神同行。以诺与神同行，就隐含着义，因为挪亚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而在以诺之前，谁是与神同行呢？就是犯罪之前的亚当。所以这个概念从前面就开始隐含在这里，然后一直到你可以按照这条线索，把这个义人的这条线索把它罗列出来。然后你会发现，上帝称他为义的标准始终没有改的。始终都是一个标准，什么标准？就是与神同行。所以神才会称赞腓尼哈说：“你以我的祭血为腥。” 就是你以神的心为中心，你明白我的心意，因为你是与我同行的义人。所以你看到没有？圣经所说的罪、义、善、恶的概念，不是道德层面，因为人所说的道德，我再强调一遍，中国人所说的道德是指人和人的关系。我看你是个君子，我看他是个小人，这是我来判断的。我看他是个忠臣，我看他是个奸臣，是皇帝来判断的。我看他是个孝子，我看他是个逆子，是爸爸来判断的。懂吗？中国所有的文化当中，分别善恶的标准是人伦关系，而圣经告诉给我们听，善恶、罪与义，它的定义是建立在神和人的关系，它处理的是人和神的关系之间的定义。亚当犯罪之所以犯罪，因为亚当背逆了上帝的命令；亚当之所以被驱逐，因为亚当是罪人。所以神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神要将这些罪人当中，他的百姓要把他们找回来，找回来要与他什么同行。那么这个概念到了新约就很容易去理解，耶稣基督就叫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是以马内利的神。这个以马内利并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并不是马上就会有人就马上把他联系到以赛亚书。讲到好像童女怀孕，他不是在这里强调的是童女怀孕，他讲到的是他要来将他的百姓寻找回来，与基督建立一种全新的关系。而这样一种全新的关系，为什么超越了旧约与神同行的关系呢？因为在旧约的那个神是无形无体的神，而在新约的那个主是道成肉身的主。所以当挪亚也好，以诺也好。他与这个神同行，当腓尼哈也好，以神的心为心，这个神是在会幕当中，是在烈火当中，是在西奈山上，那个无形无体的神，他是个灵，是个创造主。但是等到新约，我们与基督的同行，基督是以马内利的主，这个主是道成肉身的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他仍然是完全的人。因为你已经与他建立关系，你不可能，你已经在基督里面了，你是不可能在神里面。你们听懂这意思吗？你是不可能在旧约的那一个无形无体的神里面，但你可以在新约的那一个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的那个基督的里面，死里复活的基督的里面。所以到了新约呢，它就变成与基督的联合。所以这门训我就是要这段时间门训就是要跟他们讲的核心观点，什么叫做与复活的基督联合。所以基督才会称呼凡与他联合的人为一，保罗才会称呼他们叫圣徒，才会叫义人。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去传讲福音的时候，没有什么底气，因为我做的不还没有别人好呢，我的道德品格还没有别人好呢，所以他基本观念都还没有改过来。不是说你比别人好，而是你如今已经在基督里面与基督产生了这样一个关联。既然与基督产生了这样一个关联，你就要去呼召凡困苦流离的百姓回到家里来。所以那天有人问我，腓尼哈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腓尼哈在这样的一个以色列民当中，他能够产生出来，他能够起来？你看圣经没有讲腓尼哈的成长过程。如果是你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当中讲一个英雄，一定不会讲最后的结果的，一定会讲他的成长历程，他是怎么成长为一个英雄。圣经没有，腓尼哈是怎么产生的？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从上帝那里来。你是怎么与基督联合的？也不是你成长出来，你成长为与基督联合，是基督进到你的里面。所以基督是首先基督与愿意啊为你而来，与你联合。基督是主语。对了，所以在旧约。 他不可能去讲我们在神的里面，你们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只有等到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我们与复活的基督联合了之后，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基督才能说：“你们在我的里面，你们与我合一，因着我与父合一，所以你们也与父合一。”这就是叫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我们常常讲把耶稣基督当成是中保的概念，仅限于因为我们是罪人啊，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而得救的。不是中保的概念，不是仅仅我们是借着他来得救，而是我们是借着他与神与基督联合，借着他与神同行，借他被称义。所以我所说的称义这个概念，跟你以前所理解的只是被赦免，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现在你们明白这个义的概念，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它都是一样的，从来没有改变过。义的标准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但是如果与基督的联合，怎么会品格不好？首先，品格好与不好的标准到底在哪里？按照世人的标准，有多少你们不信主的父母都认为你们是逆子？你们有好的品格吗？你们听话吗？一个人与基督联合，他首先要认识基督，认识基督的标准，认识基督的公义，认识基督的慈爱。所以很多人常常问我，那基督徒怎么在这个生活，在世上的生活当中行义？我一般不回答这个问题的。你首先要搞明白行义的标准、公义的标准。首先要把你头脑当中那些你原来的被这个世界谎言所浸润的、所影响的那种错误的观点，先要把它改过来。而这里这些观点都是完全不同的，明白没？你不把这些东西改过来，你是不可能有一个崭新的标准来规范你的每天的生活的，不可能的。什么是公义呢？什么是慈爱呢？什么是信实呢？什么是忠诚呢？这些东西都要把它改过来。就圣灵的这个九个果子的每一点的定义，它跟你原来所认识的这个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把它改过来。如果它跟你原来的东西有一点的关联或者有点共同点，就不叫圣灵的果子，那就变成圣灵与你杂交出来的果子，明白吗？任何动物、任何植物、任何人，它都靠 DNA 来繁衍，基因的决定论，基因来决定下一代的一个品质、一个品性一样的。圣灵既然进来，让你与那样一个新的生命、复活的基督联合，它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就是单单出于那个全新的基因产生的东西，那就叫果子。如果它还会有些东西是你原来的影子，那就是与你杂交出来，明白吗？那就不叫你要先死才能生命。你想和它联合，但联合不上，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还没搞明白？意思就是说，你们要与我联合，你们要得救，在我里面的条件是什么？条件是什么？到我这里来。条件是什么？到他这里来，信靠他。到他这里来的就永远不信他的就永远不可。是他的肉和他的血。而这些信心，到他这里来的信心从哪里来？是上帝赐给你的。明白吗？只要你愿意寻求即基督，就能寻找的。这个是不需要有任何的任，这是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所以，凡是你们把圣灵所结的果子跟品格啊，不加区分的，完全划等号的，不把这个品格后面的那种世界上那种定义的标准把它剥离掉的，这些都会混淆视听。然后你就看不出来，你一个基督徒应该与这个世界上的人有些什么样的区别。 好，我讲三点应用啊，一个是假先知啊，一个是与偶像行淫，一个是菲尼哈祭邪的心那么在菲尼哈这个是一个重点啊，在菲尼哈这个里面，我其实涉及到了三个方面。第一，什么才能止住罪？止住罪的两种方式，这是第一。第二。菲尼哈是祭邪的。什么叫做他为？就是为什么他要以神的祭邪的心为心？第三，神称呼菲尼哈是个义人，义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再次跟你们讲一遍啊，就是你们凡是听到很多的基督徒啊。一口一口都是说啊，川普呢是好像是神赐给我们的，什么正确美国的这种乱七八糟的话，这些都是错谬的观点，明白吗？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谁是义人？谁是义人？与凡与基督联合的都是义人。基督徒说这种话，第一没有政治常识，第二。说这种话的人从来都没有见过川普，对吧？只是听他所讲的话，你就能够判断一个人，根本判断。然后呢，说这种话的人呢，都是中国基督徒。中国基督徒呢，总有一种倾向，就是总想要达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拿到最后的成果，但不愿意付任何代价，就希望别人来帮他做，就是天降一个圣君，天降一个英雄来为我搞定所有的事情。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是这样子的。这本身就是不义，明白？这本身就已经违背了宇宙的总原则。宇宙的总原则是什么？种了才有收，你种什么收什么。这世上没有绝对不可能有免费的午餐。凡是想要吃免费午餐的人，最后一定是饿死的。所以，我常常会抨击所谓的一洗登天教，就是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这种教义是最容易吸引人，最容易吸引人的。而你们知道吗？这种福音从哪里来的？我可以告诉你们啊，这种福音就是西方传教士传进来，就是从马里逊。戴德生他们传进来，当他们进到中国来了之后，当然他们看到啊4万万的灵魂啊失丧，那么传什么福音？一开始对福音的界定就已经出现了问题，因为他们当时呢觉得中国人的文化非常的低，根本看不懂文字，一定要用最简单的话语来把福音阐明。那什么是最简单的，又能吸引人来的呢？因为宣教士总是希望有人，更多的人来听福音，好像有更多人听福音，好像神的工作就开始扩张了，所以这时候就开始迎合人，因着迎合人，所以和合本的翻译有很多的错误。因着迎合人，福音一开始就变成信耶稣得永生。因着迎合人，你们去看，从马里逊开始。这些宣教士基本没有任何一个宣教士写一本著作，系统性的指出中国人的罪的，没有。他们都把这片土地上所犯下的累累的罪行，好像忽略不计。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先得救了。之前做了什么先翻过去，这些都是把福音阉割掉了。所以中国人从那个时候一开始所接受的福音，所认识的这个神，他的属性。已经被慢慢的弱化掉了，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就是这些神的仆人，他们是有属灵上的眼光的，其实他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的问题在哪。反而是一些。啊，当时的国外的一些外交官、一些官员， 他们进到中国来说，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地方的问题。比之前我跟你们，我有没有让你们看过马格尔尼？就是来到中国，他一眼就看到，当他坐在船上啊，因为他从那个长江那里坐在船上走水道的时候，他就发现很奇怪，这个船都是需要纤夫来拉的。啊，这个船有很多的纤夫在烈日下，是吧？赤身露体来拉着这个船，这些是给他们非常震撼的，因为这些人的生存环境，连奴隶，连在他们国家的奴隶都是不如的。然后他们发现呢，在他里面讲到一个细节，长江上呢飘下来一头猪，一头死掉的猪，然后他发现周围船上的人。全部奋不顾身地跳下去，要把这个猪抢这个猪肉，把它捞上来。先不去管这个猪死了能不能吃，是吧？病猪有没有卫生，没有人有任何丝毫的这个概念。但是长江上随处可见的飘下来的死鹰，飘下的死人，人不会多看任何一眼，明白吗？一头病猪，几十斤腐烂的肉，在他们眼中比一个人要珍贵得多。这种都是极度震撼，因为这个极度震撼他们的价值观的。但是呢，等到那个很多的传教士进来之后呢，他们反而没有写。其实他们可以更加清楚地指出这片土地上的累累的罪行，呼求人悔改。但是没有，福音被非常简化为什么呢？简化为就是得永生，你什么都不用做啊。福音被简化为什么呢？你们来听到啊，我给你东西吃啊，因为你都是给你我开个医院给你治病怎么，所以福音就被阉割掉了，耶稣基督的名就没有被彰显。你们一定要明白什么叫做见证基督，见证基督的名，因为基督是圣洁。他不能，他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他不能允许他所创造的世界被玷污的。基督是谁啊？基督是这个世界的创造主，他来到这个世界，光来到这个世界，黑暗要抵挡光。那么光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当然是要驱赶黑暗。很好，如果不是用这种方式，宣教士怎么传？可以在中国传扬的。所以这就是人就这样子的，人的软弱就是这样，他总是希望能够看到结果。总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来，这就是人的软弱，知道吗？他不知道福音的传讲，这是上帝自己的工作，他不知道谁能够来被这个光吸引，就完全出于上帝的预定。啊，这还只是从马里逊19世纪这批宣教士还是比较好的，等到了后来1900年之后，庚子事变之后，20世纪来到的宣教士，那完全传社会福音了。所以，所有的这些共产党的骨干，他们以前可能读的都是教会学校，但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所以很多的东西呢，你们要去明白，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只要人的因素被放大，啊，神的因素就被弱化了。所以你们现在回到圣经当中去，回到创世纪1章1节，一直到启示录当中去，重新去认识这一个人是非常有必要的，重新去认识福音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个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民数记的25章结束了之后呢，那个巴兰的事情就告一段落了。那么后面的26章是重新数点。27章是示罗非哈的女儿，啊，可能明天讲重新数点和27章，28、29、30是民数记第三部分的核心，但是内容呢我会讲的比较快，但是它从属灵上是民数记第三部分的核心，然后到31章米甸人报仇，32章约旦河合同，33章四十二战，34章迦南地的 界
原来
界限啊，慢
他
慢纠
是
结
刚
进
才
去。
怎么说明白了？
好吧，所以这大概是后面的这些安排啊。